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讲37道品啊，每一次都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37道品不是后人的论师或者以后的菩萨去把它归纳成37道品，它是佛在这个阿含藏里头，也就是在阿含期的时候，那么佛就是这样告诉弟子，就是这37道品是修行的根本。那么37道品，那么一般呢，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个佛法概论其实就可以这么讲，37道品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要义，也就是它的概论。那么你有空你去翻杂阿含藏里头，那光是37道品的部分他谈的很多。那么我们也知道大智度论啊，这是谈般若的，那么你看大般若经里头一样要谈37道品。可是37道品呢，在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的注释之下呢，他却告诉我们，他说你看起来那个形式37道品是小圣，也就是声闻啊的修行，可是呢声闻修行是往大圣的根本。那么也就是说37道品所谈的是以后去实践菩萨道的根本，如果菩萨道没有这37道品的时候，菩萨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正果啊。那么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性，所以第一个部分就给大家谈到四念处，是不是？那么这四念处呢，只是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告诉你，这个四念处的这部分，这四个观呢，就是止观的观法，或者观无量寿经的观法。我们有这个观念，用这个观念来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人生，你要很清楚地注意到你的身体其实是不断地在骚动，不断地在起伏，你的思绪也不断地在起伏，连你身体里头的任何一个化学的变化都在变，用现代的观念来看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也知道，所以这个身体它是一个生命，所以它一直有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听了一句话，一个人讲了一点对我们不客气的话，那心肝呢，没一个刷了一句滚到不电话来，这个整个人变紧张了，缩紧了，然后内心里面马上打了一个结，我没有办法原谅他，虽然我有礼貌，我不会表现得很怎么样，但是我的心里面打了一个结。可是你要注意，我们只看到心理学只讲这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去告诉我们，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身体马上也会改变，我的器官也都有这个想法，然后我的身体也受到影响，我下面的某些行为也会受到影响，我自己就不能做得了主，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只要你所受的一定是苦的，你受到福报，福报背后一样苦，你受到了苦，苦的本身就是苦，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有行苦，有坏苦，有苦苦，行苦是你只要活着，色受想行识五蕴一定是苦的，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比较，行是苦，所有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都叫行，在诸行无常也是指这个行，行苦，这个坏苦，身体慢慢的衰败是苦，东西慢慢的生诸一面是苦，我们的心理受到打击了以后，心里面会变得啊有种种的 这种这个忧郁啦、焦虑啦、受到创伤啦，那也是苦。所以等到了心灵开始往下掉的时候，那是坏苦。啊，坏苦以后会制造更多的苦出来，所以叫苦苦。我以前跟各位讲过什么叫苦苦，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嚯，那很多的就对，你只要加一点点的话，它滚的真厉害，是不是？所以观色是苦，观心无常，我们这个心啊，不断的起伏的在变。所以只要任何外界的任何这个引诱威胁，乃至于种种外界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大家要很谨慎这个事情呢、啊。这个心呢、啊，这个只要稍稍的有一个东西引诱了你，或者是辜负了你，或者是这个造成了你心理上的某些你不一样，跟他起了一点这个不爽的东西，你整个的人很容易被他牵着走。所以各位以前呢、啊，瑞严彦和尚，但是这个唐的时候叫一位瑞严彦，他每天呢他都修行，修一句话，每天都喊着自己的名字，叫自己的名字，然后自己就应声说喂，然后醒醒着，就是你要清醒一点，然后他日就是以往后的日子，他日啊，不要受人这个诱骗。什么叫诱骗？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不是只有我们欺骗的骗，任何别人的一件事情都有可能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这个禅师里头讲到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水，夜尽水寒鱼不死，满船空带空载月明归。所以前面那两句话最重要的，千尺丝纶直下垂，那个钓竿呢、啊、有一个饵下来了，千尺丝纶直下垂，将垂下来，一波才动万波水，只要你咬上它，执着它，一波才动万波水，你别人咬着就一波一波就下去了，一波才动万波水。所以我们了解四念处里头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法，所有一切的法，心法、色法、无色的法，其实都只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要了解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要好好努力，没有错，但我们也知道这只是演一出戏，演完了拍拍手从戏台子下来，你能离得开才行，离不开你会一直霸占在舞台上不下来，还不打紧，霸占舞台下来，穿着你原来演着戏到处乱跑，你不觉得他很奇怪吗？所以我们愚蠢可能就会在这个地方发生。所以四念处这件事情，佛在杂恶含里头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请大家记得这个故事真好玩。他是用譬喻的啊，我们讲说这个隐喻法，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一只这个一只鸟是田字，就是那种田字，你知道吗？就是在田里头跑的啊，那种田字。这个田字呢，有一天呢，跟另外一只呢鹰，这个鹰啊，从天空中刷下来啊，因为这只小鹰啊，它这只鹰呢，他跑到空旷的地方去游玩， 他不听他父母亲的话，他没有照他的父母亲没有照告诉他的这个法，他们只适合在田埂的旁边觅食，随时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这个隐藏，不要跑太远，他跑到空旷的地方去，去嬉戏，去玩乐，不是只有觅食而已。所以一只老那只鹰看到了，就俯冲下来，咵一下就把它抓住了。就抓住了以后，这只鹰在空中，它被抓住了以后，它在啾啾的叫着。它叫了什么？它很后悔，它说啊，我没有照我的父母告诉我的，所以我离开了我的父母亲给我的保护，所以我今天才会被抓到，我没有好好的守我应该有的本分，所以我才会现在被吊在空中，随时以这个境界让我在这里没有的办法解脱了。可是他在那里喊，在那里叫，在那里后悔的时候，这只鹰呢，就跟他讲，你真的那么有办法吗？你所谓的父母的那个保护你的那个护身符是什么东西？他说就是田埂啊，我父母亲给我的就是这个地方。他说好，你这么厉害，我把你放到田埂的地方去，看我能不能再抓到你。所以老鹰很自负的把那个这个这只田雉呢，又把它放下去了。放下去了以后，我就不相信。放下去了以后，这只田雉赶紧就跑到一块大石头的旁边躲着。然后，你是要跟我斗吗？鹰这样子告诉他：“你是要跟我斗吗？你这个小东西，我现在就抓你。”结果他俯冲，这飞上去，俯冲而下要抓这只这个田雉。这只田雉呢，跑出来外头跟他讲说：“你现在抓不到我的，我已经有靠山了。”所以他就冲下来的时候，他赶紧躲到那块大石头的底下去了。那只老鹰俯冲，愤怒的俯冲下来说，却撞到那块石头，就这个肝胆碎裂都在那个地方，就死掉了。故事说完了。你知道佛在讲什么呢？佛后面在讲的一段话是说，他说试炼处就像这块田埂边的大石头一样，你需要有一个东西可以保护你才可以。试炼处就是这样保护我们的。好，在这个《阿含藏》里头，他一样的讲到了正勤这件事情。是正勤，是正勤就是善恶两种，善的现在有的善要继续把它保存，没有的善要去培养，那恶的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习惯，恶的部分现在有的要一定要把它拐掉，没有的东西希望它不要滋生，就是这是正勤。可是四正勤呢，那么他却告诉我们，正勤本身就是一切善的来源，是一切根本的来源。所以你要修的所有的善法都从这个正勤这个地方来。所以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说他有如所有孕育善的大地，有如很我们所有的花草所需要的那个滋润的这个雨水一样的重要。所以这是他指的四正勤。所以四正勤谈到了初善、中善跟后善，是不是？初善的部分呢，是我有觉悟到、领悟到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对。中善的部分呢，是我们真正会去实践，而且慢慢的开启智慧。后善的部分呢，是真正去行菩萨道。所以初善、中善、后善是从这里来的。那么我们谈到善的部分，我们再把它拉到我们现代的我们现代从心理学的一些 的角度来给大家再解释一下。那么这个正勤呢，我用两个地方给各位谈。一个部分是用牧牛图诵来跟你谈，我们等一下会说。一个部分我们让大家更能了解生活当中这个正勤，正确的它是不是我们所谓的工作狂的方式，我们会真正的有正确的勤奋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心理学里头提到这个人的人格这个人格呢，总归把它说起来有四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自由性，第二个向度是个体性，第三个向度是社会性，第四个向度是宗教性。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在适应他的环境里头有这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自由性，这个人自由不自由？这个人自由越大，他的思考越自由，创意就越好，就不会被成见、偏见、刻板观念给困住，这是自由。一个人自由度越大，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就越好。一个人自由度越大，他到哪一个地方去，他都能够在那里调试的安详，在那里适应环境可以适应的好。但是这一个自由性呢，它的背后在心理学家的研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看法是，这个自由度的背后就是哪一个人愿意勤奋的负起责任，哪一个人他的自由度就大。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愿意多付出一点努力的那个人，他的自由度就比较大？年轻人愿意多付出一点努力去学习或者读书，那么当然他这个可以选择的机会就多。老年人也是一样呢，肯勤奋一点的时候去注意自己的作息，去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去注意一点应该有的运动，这个人适应这个老年期的环境的情形就比较好，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自由。可是今天我们谈自由有一个难题，是大家只谈到这个人自由是人权，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喜欢就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糟糕了，我这个也人变成在放纵了，并不是在负起责任了。那么所以有很多的自由是现在新一代的人他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给了他很自由，可是他却没有好好的去发挥他自己的潜能，他不懂得自由必须跟责任负起责任来，所以我们常常误用自由。在学校里头，学生这样坐着不像坐着电视里头还将这个播着说网络上的把它泼在网络上的，就是这个学生呢，这个老师在上课，他在那里睡翻了，不止睡翻了，最后漂亮还跌下去，这叫自由吗？我现在想去就去，不去就不去，这叫自由吗？那么这个我去上班，可是我不爽了，我今天不去，我就辞职不去，你要怎么样，这是我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的背后是有一个很严重的心灵的不自由。所以注意这个东西是一个责任的问题。第二个是个体性的问题，每一个个体他都必须回过头来，自己会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用我的生活因缘，我在我的生活因缘当中去好好的去努力，他还是要精，还是要正勤，可是每一个人个体性都不一样最后会觉得我活得还不错， 我是一个工人，我也活得不错；我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也活得不错；我是一个老师，我也觉得活得不错；我是一个企业家，也活得不错。是平等性的，是个体性的。每一个人到最后都去认识了他自己，都肯定了他自己，回到这上头来。第三个是社会性，他一个人跟别人之间的人际网络，跟人之间的来往，有人的互相的温馨，互相的友爱，互相的慈悲，那么他才形成一个有温暖的啊，互相启发的动力。这个是一个社会性，可是这个社会性它有一个问题，它的核心课题是自。如果一个人自卑的时候，他的人际关系就会有问题。他的人际关系变不好了以后，他孤零零的，那么这个人他就没有办法跟别人之间产生所谓六合境，身与意界建立，就是身和与和、意和、界和、见和、力和，他没有办法形成这个和的互动，没有办法产生感情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支持、工具性的支持、意见方面的互相支持，他没有办法形成这个。OK， 一个人避免自卑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挣钱，就是他愿意这个用一个比较正向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啊，然后他比较乐观一点去好好去生活，那么这个人他才跟别人能够相处得好。那是这个第三个谈这个人际网络的。你看啊，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他们的工作事业比较好，他们的健康情形也比较好，身体的免疫力也比较好，这很奇特啊。这个人的这个健康寿命其实跟网络，人的人际网络温暖度是有关系的啊。第四个是宗教性，也就是我的人生最后会有一个超越我们人生的那个宗教性，而这个宗教性也是找到这个生命的究竟意义的这个部分，也找到了如实意义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也是人格的一部分，人能够发展这一部分，他的人生才能够活得好。我们用现在的心理学来这样解释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清楚，但是这四个部分，人格的这四个部分能够变得好，都必须跟挣钱有关系，因为宗教性也一定是你愿意去努力才会有的。你有没有觉得你就是想要有自己的宗教性，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啊，你愿意共同来这个地方一起来这个熏习佛法，那么这个东西你愿意来就是挣钱呐 啊。那么所以挣钱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佛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根本，而且它就像我们的大地一样，而且也就像所有的花草里头的这个雨水一样的重要。它举了十几种都是需要这个正精勤，它所产生的善的力量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简单的跟各位讲，像你我现在有信仰这样一件事情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就自己觉得我很早就有信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现在看到我家的那个小小的小孩子看到我们拜佛的时候，他也马上跪下去拜得这么认真，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幸福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有了一个信仰，你这四个部分里头已经有一部分了，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的人生里头很多的事情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我们的信仰是正信的，那么我不会迷信，我的人生就开阔的很多，稳定的很多。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过，光是信仰这种事情实在很奇特啊。你有人来告诉我说，老师， 我们家十年风水就换了好几次。我说干嘛要换那么多次呢？他说才做好，另外一房又说那个方向不对的啊，所以到最后说好吧，那再换一个大家都觉得好的。可是才做好了，另外一房又有问，又说不好了。我说是啊，啊后来呢？后来大家没有话说了。我说是啊，倒霉的是你的主，你们的祖先呢、啊？十年哈，他妈搬厝搬几啊遍哈。啊，如果他还有在的话，也觉得很辛苦啊，而且你也很心烦呐、啊，哪需要这样的？可是我们的正法不是这样，我们正法就是一切自如如，随缘欢喜。多少年前，我在一个地方工作，后来我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对余地很亲很怎么样的人跑来，他跟我跑来跟我讲，他说郑老师，你坐那个位置坐多久了？我说都好几年了。他说你都坐得好好的吗？我说不是好好的吗？而且现在看起来我也好像是还应该算高升吧。他说不过我跟你讲，那个位置哈、哦，两个冲煞、欸、我说哦那么厉害啊。我跟他说，我说我也略懂，不是都不懂，但是我的心是圆的，而且我是修无门观，无门为法门，所以处处是门，处处无门，那些东西无门，但是智慧来看处处有门，你要这样来看事情。